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八节和九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八节和九节，哥林多前书这两节圣经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啊。哥林多前书因为这是与神同工的应许啊，我们现在是与神同工，我们是替神做事啊，跟神做事，我们做的正好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说的啊。第八节第九节我们找到了，大家一起来读两遍好吗？来，大家一起来。
栽种的浇灌的都是一样的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
因为我们是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
我们再来一次，把它背下来了就哦，来。
栽种的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
这个第三章啊，前边，是说。跟我们第八节有关系，有栽种有浇灌，就说到这个栽种浇灌啊，的分工。那么生长呢是神啊，所以这个栽种浇灌都是跟神同工的一个工作。那我们现在小组长呢是浇灌啊，耕种也是看守这个田地，要把建造房屋耕种田地的同工是神的同工。神的同工将来有什么呢？这里说了，说但将来个人要照什么呢？自己的什么功夫得什么？
自己的赏赐。
自己赏赐。我们与神同工，我们下一点功夫了没有呢？啊，比如建新呢，最近为了这个他做灵修干事，他下了很多功夫，啊，印刷了很多东西，找了很多的材料，啊，那这个功夫白费吗？啊，建新，哎，你要应当知道。
这不是我说的
啊，是白费了吗？不，圣经说你白费了吗？
我
应当没有白费啊，那这个不对，绝对没有白费。你记住，你不可以对圣经的话有一点怀疑，若那样的话，你这根本是个不信的人。什么叫信？信就是对信而什么不疑，对不对呢？好多人对圣经有怀疑啊，看书看了别的书了以后说，这圣经说的不对，其实他根本不懂圣经，他在那说了半天他不懂。我从前啊，我对圣经也有怀疑，后来我读了几十年圣经，我才知道那些都是瞎说，结果都乱扯，他们根本对圣经讲什么他都不知道，他还在那说这个说那个，说三道四，你看你这个要命不要命啊。他断章取义，拿一句话，这圣经起码读几百遍，你才能发现它是真是天书，一个字都不能改，啊。 一个字都不能改。我今天告诉大家，你先要把圣经读几十遍，你以后才知道那些批评圣经的人说圣经这个那个的，我告诉你，都是撒旦的工具，都叫人来疑惑，对圣经起疑惑的。所以圣经这个东西啊，绝对的不能够有一点儿，你若这样，你对神就完全相信。比如说啊，建新，神说将来个人啊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，有没有？
有，
绝对有。对不对？就不可以有一点怀疑，而是喝者吧，那完了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在创世纪啊，撒旦就是一个字儿，就用一个字儿就把以夏娃给什么搞迷糊了。神说必定死，撒旦说什么？
不一定。
不一定。好，这个不一定就完了，把整个人类都搞垮了。你就知道一字之差啊，不是小事儿啊。我今天特别说这，你们我们现在这么多年了追求神的话，我越追求，我现在才知道圣经的奥妙啊，真奥妙。比如我解释这个与神同工，就这么一个题目。你看啊，这个第三章啊，前边就说与神同工啊，有撒种的，有浇灌的了。这个与神同工还有个条件啊，属肉体的不行，婴孩不行啊，属血气当然更不行啊，得要属灵的，长大一点了才能与神同工。所以他三章前边先讲这个生命的问题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假如是个属血气的，或者是个属肉体的，他天天搞嫉妒什么
纷争，
他怎么跟神同工？对不对？他不是同工，他搞分裂了，他嫉妒纷争嘛，结党纷争了，那他就没有法子跟神同工。跟神同工一定得要脱离这个。我们来念好不好？从第三章好不好？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章第一节，来，我们来读。
弟兄们，我从前只对你们说过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。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。有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？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无非是执事，是造物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领导。
好，我们就先读到这儿。这前面这段就说啊，有些人嫉妒什么纷争，这些嫉妒纷争的在基督里是什么？婴孩啊。教会有没有婴孩？有没有？当然有了，对不对呢？有的你看80岁还可是婴孩呢啊，对不对啊？假如我们工弟兄要是嫉妒纷争的话，80岁也是什么？你也是个婴孩，对不对？你们老没用啊，那不算哎，老婴孩。那跟老没关系，跟学问啊，跟年纪啊，跟什么行业资历都不，你管你是什么资格，对不对？在基督里说，基督纷争就是什么？大家说是什么？圣经说的，这不是我说的。这里说还有嫉妒纷争是什么？他说了吗？这岂不是在基督里还是什么婴孩吗？啊，是属肉体的，不属灵。那他一开头就说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什么属灵啊。哥林多也是不属灵啊，有嫉妒纷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个一定的道理，一定的道理。那么下边呢，等到说到了保罗说到我栽种了， 保罗就提到同工的问题了，下边就是栽种啦，这个浇灌啦，生长啦，就开始讲这个耕种的事情。因为我们与神同工是两个，一个是所耕种的什么田地，一个是所建造的什么呢？房屋。前半段呢，这个就讲这耕种，我栽种啦，亚伯罗浇灌啦，比如这样说，神叫他生长啦，这个是这一方面。那后边呢，第九节、第十节以后又不是了，又保罗又不是栽种了，保罗是工头了。立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什么建造，那又是讲什么事？建造房屋。前半段是耕种，后半段是建造房屋。你看这一章圣经，你一读就知道了。那么建造房屋又有讲究了，有的人用的材料是什么？
金银宝石。
金银宝石。有的人用的什么？
草
料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大家想想看，金银宝石是什么？
金材石料，
经得起
考验。好东西，是值，是重值不重什么
量？
那个草木火秸是重量什么？
重值。
大家看很简单吗？这你一看就知道吗？草木火秸很多一大堆，但是不值钱。对不对？请问一块金子能买多少草木火秸？
很多。
很
多。
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个在基督的工程里有量的问题，有值的问题。那大家说是值的问题要紧呢，还是量的问题要紧？
值。
当然是值的问题要紧。大家记住了，我们不在乎量，要在乎什么？
值。
为什么？你看这张圣经就知道了。为什么？
值。
大家读圣经，你自己也应当有点悟性嘛。为什么？因为将来有火来试验。哦，不是这工程盖好了就交了，不是，火得先试验。这一烧呢，草木火秸都什么？
烧掉。
搞了半天白费劲儿。通通烧光了。那么那个值好的金银宝石呢，是越炼越什么？可以啊，那个金子越发光，金子是越炼越什么？越发光，不怕烧。所以中国人就话嘛，真金不怕火炼，是不是？有这话吧？
有。
那所以呢，它跟金子的东西又不同它能够存在经过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工作不是暂时的，是永远。神验收的时候，神验收工程的时候，一定要用火什么
来
验收。若存得住，存得住存不住，这是后边说的。存得住就有奖赏，存不住呢
受亏损。
受亏损，你看见没？像从火经过，但是仅仅得救，烧得焦头烂额，还是得救了。呵呵，得救是得救，不是得赏赐哦，不是得赏赐，是得救的。所以这一段，比如这个圣经就讲到与神同工，两方面，一方面是田地，一方面是什么？房屋。这清楚吗？很清楚，第九节说嘛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建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什么房屋。与神同工就两大项，两项前边呢就讲耕种，在我栽种了，谁浇灌了，谁怎么样了，然后神让它生长，这又是一个同工。后边呢又是个同工，有人立了根基了，有人在上头用各种材料在上头什么建造了。这一段呢是讲与神同工得赏赐，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得赏赐同时同工的内容项目都说得很清楚。那么耕种田地呢，就是撒种撒种我 还有呢就是耕，耕种的耕啊，耕是一回事儿，种又是什么一回事儿，耕是什么，我们这里没有做农夫的耕是料理地，是耕啊，深耕浅耕，对不对呢？春耕秋耕啊，耕要用很多的工具，对不对？哎，耕有好多种啊，春耕秋耕，知道吗？啊，这个现在新的科技叫做大家知道叫什么，叫做高生产农业啊，叫做精致农业，大家知道吗？精致农业是什么？以前地啊是露天的，现在地不是露天的，是什么？搭棚子的啊，那个玻璃帷幕啊，那个布都搭起来，你一看地啊，现在大陆很多，大陆上海边上看不见田地啊，根本都是搭的那个棚子，里边啊有电动马达，有灯光啊，这个东西很绝，不该出东长东西的时候，它可以用科学方法让它长，像黄瓜，冬天可以长黄瓜。哎，我们庄弟兄搞过这个，庄弟兄搞得弄不赢，哎呀，太麻烦了，是吧？他那有好多机器，有好多药水啊，我去参观，你们都去过吗？我们庄弟兄搞过一个大农场吧，哇，他的黄瓜在屋里长，都一边大一边粗，还记得吗？哎呀，摘不赢啊，对不对？种了一点点儿，他四个大棚子种了半个棚子吧，就搞不赢了。后来又种什么，那个叫什么菇啊，鲍鱼菇。
鲍鱼菇。
长得也是卖不赢了，那没地方卖。出产太多了，那叫精致农业，科学化，啊，它的肥料无土栽植，它底下不是泥巴，底下是盆儿，里头加点水就行，但是那个水里边有各种养料，啊，叫无土栽培，冬天可以出，你要它干什么呢？因为它要日照嘛，要日晒，长日晒，短日晒。长日晒呢，它就开灯，啊，它到时候这个植物啊，它一开灯，啊，它这个日光就足了，足了以后啊，它就拼命长，啊，冬天也长，它可以控制这个时序啊，能够让你冬天啊，变成这个屋子像春天一样，所以这东西长得非常好。其实我们北方啊，土筏子也有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北方底下有地窖。地窖在地下挖一个大坑，好大的坑啊，啊，好，比我们这房子还大，像我家里地窖比这还大，好几间房子那么长。冬天来买白菜，爬里头，那有的空呢，自己就在里头啊，发这个白菜芽，发白菜芽，种黄芽韭菜，都可以冬天长，啊。要利用，不过那个时候有了电灯了才行，啊，就开始用灯光来使这个东西生长，这叫耕，啊，耕种，啊，种又是一回事儿，种是要选种子啦，啊，要按照时间种下去啦，种了以后呢，要施肥了，要浇灌了，要除草了，还明堂多着呢。所以这个耕种两个字啊，包括全农作业的撒种、耕种啊、浇灌，这是三个词儿的用法啊。那我们传道呢，说实在，传道人呢叫撒种，为什么呢？这我得要稍微讲究讲究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八章十一节，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一节， 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一节，还是得念五六遍啊，才能够。我们找到了，大家一起念，来怎么说？
这比喻乃是地
就是神的道，那些在路旁的，
就是人听得到，随后后悔来，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，恐怕他们信的得救。那些在路上的，就神听到。
好，我们就读到这儿。这十一节说什么？种子就是神的道。种子就是神的道。我们再看一处更清楚的写，这个种子还不是普通的种子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，念完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怎么说？
你们从小生生，不是由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不坏的种子，
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我们再念下去。
因为
凡有血气的，尽都如草，他的眉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
唯有
道是什么？这里说道是什么？
不能坏的种子。
所以我们得的生命叫不能坏的生命，因为接受不能坏的种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基督徒啊，要是接受了主的命令，有好多名字，我给大家看看啊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，这是保罗写的，我们也把它来用在我们身上来看一看啊。来，第一节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儿。这个第一节好了啊，第一节有几个名字？耶稣基督的什么
仆人？
那请问我们是不是？
是
不是？
是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不要念保罗，念谁？念陈建新啊，陈玉琴啊，要改名字啊，改保罗，搞保罗不要念，念你的自己的名字啊。张明生啊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什么？我念什么？
刘东坤。
那你们大家一起念啊，念自己名字啊，念自己名字。老姊妹，你的名字要念啊。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？是不是？
是
都要念啊，通通念出来啊。古迪勇
啊，
是古定生啊。来，那我们大家一起念：耶稣基督的仆人。好，你等等啊，这样念有错没错？
没错。
有没有错？
没错。
有没有错？
没错，
啊，你是不是神的仆人？
是。
你难道是主人吗？你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什么？对不对？就是，啊，大家记住了。所以我们祷告都说主啊，主啊，那意思是什么？
我们是仆人。
就是仆人在这里嘛，是不是啊？你祷告主，主的意思就是你就是什么？这是个相对名词儿啊。你只要称呼耶稣为主，你就是什么？
仆人。
就是仆人，这对不对呢？ 对不对？
对，
没错哈，大家记住了，这没错。所以我让你这样念，不过下边就不能这么讲，说奉召为使徒那不能，因为使徒只有十二个啊。你那个原文呢，使徒和使者是一个字，希腊文里头啊是一个字。那个使者可以翻译成奉差遣的啊，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刘东坤奉召为使者，这可以不可以呢？
可以，
可以了。我告诉各位，连耶稣自己都称是使者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，这个使者这个名字是使徒以外通用的，我们都可以做使者。主差遣我们啊，我们奉命去做一件事儿，就叫使者。这个使者啊，要用在圣经上，用在我们身上，我告诉你有非常的意义。嗯，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，这么说：
同我们天上的圣洁弟兄们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伟大祭司的因素。
好，我们要思想，我们认为啊，我们要思想啊，那为使者为什么
大祭司？
所以耶稣基督也是使徒，也是使者，他也是奉什么？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是奉什么？奉差遣呐，是神差他来啊，对不对？神差他来地上拯救人呐、啊，给人生命啊，所以耶稣基督也是使者。那我们的奉召为使者可以不可以？
可以。
那你奉召为使者做小组长，这不也是奉召了吗？对不对？大家说对不对？
对。
对，好了，就这么念啊。特派传神的福音，这完全一样，好不好？现在再念这个，这一句话，好，大家一起来。
罗马书
第一章第一节，我们把我们的名字加上去，啊，不要念保罗了，念我们的。来，耶稣基督的仆人刘东坤。哎。怎么回事啊，燕飞你笑什么？你看你特派在这儿照相啊，啊，印出来发给别人呢、啊、你这特派做这事儿，谁没找你是神特派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燕飞要念出来，我要听见你的声音啊。你不能笑，不能以笑代表，不行，大家一起来，来。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大家知道特派是什么意思？特派是什么意思？特派员，这是一个职分啊，一个国家要办一件事情，就特派一个专使啊，叫特派员啊，你特派露营，看见吗？啊，这神就是啊，神要给我们一个职务、啊、叫特派。大家记住了，这个特派员呢是有权柄的。政府要派一个特派员，就赋予他一个职务，一个权柄，叫职权，特派。你只要被神特派了，你就有职权啊，你特派传福音，所以他要赋予我们的职权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九章，你看当初耶稣特派这些使徒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啊，就给他们职权啊，有职权。你若真正的 被神特派了，你一定有职权，神一定要给的，这个是非给不行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念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来。
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，给他们能力、权柄、自治、借着鬼子
与恶灵同行，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，医治病人。
大家看见没有？耶稣差派人的时候，这叫特派员，特派，派他们出去了，给他们什么？
能力、
权柄，还有呢？
能力。
能力。啊，这个特派传神的福音要去对付谁呢？啊，大家说对付谁啊？哎，你出去传道对付谁？
魔鬼。
魔鬼，要从魔鬼里抢什么回来？
灵魂。
抢救灵魂回来，那你没点本事行吗？你没有能力行吗？对不对？没有权柄行吗？所以神就给了，给权柄了。给能力，给权柄，要医治病人啊，医治病人，赶出各样的污鬼啊。所以今天告诉各位，你今天宣誓啊，来，我们再念第一罗马书第一章，你接受这个权柄吧，啊，来，大家一起第一章说什么？啊，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，来，这三个。来，
耶稣基督的仆人穆罕默德，
从死中被救的，在外派
的神的福音。啊，你是特派员了，是不是？
是。
那神就给你权柄、能力，医治各样病，赶出各样的鬼。你今天这样啊，就这么一读，就这么一念。哎，你要是念的玩呢，那这个权柄就完了。那因为你不把它当做一回事，神不给你权柄，也不给你，免得你去瞎胡搞。哦呦，你很认真，你说主啊，我今天真的我懂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奉召做使者，我要奉差遣，我做特派员要出去，那这个就有。我今天告诉各位，我这个出来很认真，我就是这样接受差派，啊，就出来传福音。真的就有权柄，真的就有那个能力。我奇怪的很哦，因为我接受神使命了，你真正从心里头接受了，那这个权柄能力就来了，就有了。为什么今天人都不？人把圣经当不当真？哎呀，那是说的玩的，好像是，那就不行啊。假如我们认真的去接受神的委托，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或权柄，那个啊，马上就有，不是，还不是将来有，你只要接受了，你出去工作就有这个能力或权柄。我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，假如你得到上边来的权柄或能力，你还需要不需要钱？大家说，还需要拿着多少钱去工作吗？还需要不需要？
不需要。
没有上边的这个权柄或能力，你需要什么？那没法，我出去你不给我钱我怎么活呀？那没有法活。但是你有带着能力和权柄出去，请问有没有钱？我刚才到处有钱。你医好了病，人不管你吃才怪了啊。你救了他，你让他脱离魔鬼的辖制，把鬼给他赶出去了，他不送东西给你才怪。听懂了吧？啊，为什么现在传道人没有权柄，没有能力？他们看的都是什么？
钱，
要钱。大家还记得吧？彼得在门口碰见一个要饭，
彼得说什么？
金银我都没有。
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，我把我有的给你，我叫你走好了，一拉就好了。请问彼得还要钱吗？
有
啊，有这种能力和权柄还要钱吗？所以为什么我轻看钱？因为你要钱就没有权柄和能力了，你就没有了。当初传道的人哪有什么薪水啊？现在只有一个地方，我们现在国家有这个，所有温州的教会传道人都没有钱。我去在他们讲了几次道都没有钱，因为他们都没有钱，他们所有的传道都是义务的。怎么叫义务的呢？他们自己当老板干生意，把生意做好了交给太太，他就到了时候就出去传道了。所有几千个传道人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自己拿钱去传的。你这种他们厉害了，他们厉害了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这不是，我们这是365行另外一行，薪水不多，我还不干嘞，要房子，要车子，要这个要那个，都条件好了还得大一点的教会，小了我还不去。请问他哪来权柄？谁给他权柄？那他钱都给你了，你当然就这个，这就是你的，你还有权柄还有能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告诉大家，假如你今天认真一点，你说我就是这样，我要真的接受这个神给我的职分，你看看啊，你祷告试试看啊，你看魔鬼害怕不害怕，地狱都震惊啊，你可以赶鬼。哎，我现在在墨尔本很有名啊，人都找我来赶鬼，哈哈哈哈，很多教会都来找我啊，来找我赶鬼。为什么原因呢？我敢呢，我敢用啊，因为我，对不对？这个原因就是这个，就特派员，我是特派员，我是被神差遣，神给我职权，啊，神给我那个能力，一定的，必要的时候我就用出来了，他就出来，哎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今天一般传道人没有能力、没有权柄的原因，太注重什么？大家说注重什么？
钱，
钱，啊。注重钱，哎呀，有人说不注重钱，不注重钱，但是拼命要钱。哎呀，钱是跟神的能力和权柄是个相对的东西，啊，彼得说的嘛，金银我都什么？
没有
，我只有一个东西，什么？权柄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吩咐你起来走。拉的手就起来了，这就叫权柄啊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我今天盼望我们都懂这个啊。我们现在是什么？第一是耶稣基督的什么？
仆人。
第二奉召为
使者，
使者，我们是使者。第三特派，传神的福音，我们是特派员。那特派员干什么呢？啊，我们也叫什么呢？叫传道人，传道，啊，把道传出来，啊，传道，传道也是什么呢？也叫撒种，撒种，大家记得了吧？因为什么？这个道就是什么？不能坏的种子，永生的种子。我们传道就是撒种。撒种呢，就得耕种什么？你不能愣往石头上撒。你明明看见它是个石头地，它是硬的要命，它的心比石头还硬，你就硬往里撒，那不非枯干不可吗？那一定枯干了，你得怎么办？啊，你要攻克坚固的营垒。啊，你得要去在心里头跟他较量较量，要跟他谈谈心，要跟他要从心里头来做工啊， 要把他那硬心给他变成什么？石头心变成什么？肉心。你要，有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看明明是个硬的要命的，啊，他硬要传给他。那我听说，请原谅我啊，贵婢的先生啊就很硬，啊，贵婢，是不是？贵婢也寄给他一本圣经，他把圣经都退回来了。你看，可见硬得不得了。那这个你不能硬干呢，你不能硬传，他明明是块石头地，你再给他还不行。你怎么样把他的心弄软和啊？怎么让他在心里硬不起来了？把它打碎。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再硬的石头都有缝。大家听说我讲这故事吗？人，任何一个人他都有缝，有的缝是事业上有缝，有的是感情上有缝，感情上，有的是身体上有缝，他的肉体有毛病啊，他那个缝啊，他就是他的弱点，你知道吗？一碰那个地方他就痛，别的地方是硬，你碰他那个石头地方没缝的地方他还硬得要死，你一碰就给你打回来，你一碰那个软的，我们都知道这个蚌壳，蚌壳对不对？你要碰他外头的蚌壳，那你碰他也不在乎，你怎么碰他也不在乎，但是它里边等张开的时候有软肉，你一碰，赶快就缩了，大家懂了吗？所以任何一个人，你不要看他硬，哎呀，他学问大，他骄傲，他事业好，我告诉你，总有一个缝，你找到这个缝就行。我还大家还记得我从前在台湾传福音呢，去碰见一个老将军，我。那个老将军呢，呵，打军校武器的，哎，我到他那儿去传福音，我第一次去和吃瘪了，因为我这个小不点儿军人，我该级很小，不过当个小主任，在他眼中呢，简直那不算，对不对？我一去跟他传福音呢，他就跟我讲起来了，我的军长啊是他的学弟。我的师长是他的学生，请问我还有什么话说啊？结果他就讲啊，前三皇后武帝讲的呀，眉飞色舞，过五关斩六将，他当年当军长，当这个集团军司令，怎样怎样威风。我在一个上午就听他，我一句话也插不上去啊。第二次我就聪明了，我就打听，我说这个老先生有什么软弱的地方啊？原来他怕老婆，打牌呀，老婆好打牌。我因为那个楼上有弟兄姊妹，我就打听，我说老先生怎样？他说嗨，老太太一吵架他就不敢说话，老太太一发威风他就不敢讲话，老太太呀出去打牌赢了他就还有好气受，要是输了就拿他出气。哦，我这个事儿我就记着。我说还有什么？他家里的情，他一个儿子管不好，儿子是太保，成天进警察局给抓去了，他要托朋友找老部下帮他保出来。他说这个儿子给他头痛，大学又不读，天天在家游手好闲，这样的一个人。哎，我一听好，这是他的软肋，这是他的缝，知道了吗？啊，我要跟他讲军队，那糟糕了，那绝对我讲不过他，啊，那他资历老了，啊，那还要讲这个，所以这次去我又去找了一天，我去看他，我说老将军在，哎呀，你来，因为他一个人在家，儿子不在家，太太不在家，他闲的没事，他就希望找个人跟他聊聊。正好我去啊，哎呀，欢迎！上一次他讲的高兴啊，眉飞色舞，讲的简直一吐心中的快乐呀。他把所有的过去的得意的事儿都讲了一遍，你想他多痛快，对不对？这次我又去了，他想又找对象，又有对象可以讲。但是我一进门我就跟他说，哎，我说夫人怎么不在家？
我说我来了一次没看见夫人，不敢说太太，还要夫人呢，啊。哎呀，我一说这个夫人，她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。本来见我去蒙高所，要接待我沏茶，这连茶也不沏了，哎，就哎，就软了。我说夫人怎么不在家？她说还不是又打牌了。我说去打牌赢了好不好呢？哎，赢了我还有，我还好受，要输了呢我就倒霉。她自己说。我说那公子呢？好，这下公子更糟糕了，一就根本甭就坐在那儿了，哎，家丑难言，家丑难言，他家丑难言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但我这儿子天天给我弄毛病，成天了。后来你知道，我说，总还是还好吧，不至于这样吧？哎，他说牧师，我拜托你件事好不好？结果他现在拜托我了，他说你好不好带我太太去到教会聚会、啊、我说什么意思？我装傻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你看我上头下头都有信耶稣的太太都不打牌，好像信了耶稣就不打牌。他说你想办法你带他到教会信耶稣好不好？他拜托我了。我说那我也拿糖了。我说那要让夫人信主，你得陪她去。哎，我绝对陪，没问题。不过我请不动她，她不去啊。我说那怎么办呢？她说你们这上下左右的邻居对她都很好，啊，也好不好？你动员他们，她说动员他们请她去。我说好好好，我说这我办得到，所以我就跟姊妹们一商量，大家就起来联合起来啊，就动员这个老太太，把她全家弄到教会去。嗯，儿子呢，我又提到他儿子，他儿子也不行，他又拜托我说好不好，请你把我这孩子带到你们的青年团去。听说一信耶稣啊，他就有好朋友了，那这坏朋友这狐群狗党他都没有了，啊，他就会好一点啊，不会惹祸，啊，我说好好好，我说这个你们全家来，我欢迎，好不好？我们那时候还有个福音车，我说礼拜天，说好了，我派福音车来到你们门口来接你们，啊，你们全家。有那楼上有几个姊妹，我说他们陪你，就福音车接你们去，不用走路。他这一听说，好好好，我一定。哎呀，这几个姊妹就动员。后来感谢主，这老太太也信主了，真的信了，解脱她的苦处，啊，信主还蛮追求的。这样的人一信，他因为无聊嘛，他心里都那没有这个安慰，没有。你看一个集团军司令退役下来，又不是贪污的，也没有几个钱，拿那个军中的那个八成薪啊，还有点军队里的有时候有点钱，他自己又没有多少钱，太太又喜欢打牌，都打光了，都输光了，所以你看越想越没有盼望，骂老头子，你干了一辈子你还不如谁谁谁，就这样天天埋怨，天天埋怨。他为什么烦躁啊？跟人家都比不了，儿子又这样管不了，那儿子当然管不了，因为他当军人，那孩子都是传令兵抱大的啊，那都是宠得不得了，在军队里头你想想看。所以等到一信主整个改观，儿子也找到朋友了啊，老太太到了教会里也感觉这个心里啊有个出路，他可以，人的灵是什么？往上升，他可以到神那里去了，所以每个人都有缝，所以撒种我们要懂得找缝，你千万不要在硬地上撒啊！所以今天我就说，我们这些与神同工的人，第一叫仆人，第二叫使者，第三叫什么？大家说叫什么？这个名称很要紧哦，这个名称是有权柄的，叫特派员，啊，第四叫传道人，第五叫什么？
撒种，
第六叫什么？神的同工，同工，还有一个名字，啊，这下次我要详细讲了，叫用人。我们看这个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六章，同工就是神的用人。然后呢，我要讲这个第六章里边啊，一个用人，一个同工，一个撒种的要受什么样的训练啊，要经历什么样的事情，要怎么样工作才有果效，这都写在这里啊。我们第一，我们念第一节，我们与神同工的，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与神什么同工，大家记住了，我们现在是与神什么同工的，是仆人，是使者，是特派员啊，是撒种的，是传道的，对，传道和撒种是一个事儿，传道就是撒种，撒种就是传道啊。那么我们这一切所做的呢，总之我们叫与神什么同工啊。我们再看下边啊，我们看第三节第四节，这里还有一个名字，来，大家一起念。好，表明自己是神的什么用人，我们也是神的用人，是神的同工，也是神的用人啊。我们是使者啊，是仆人，是特派员，是撒种的，是传道的啊，这都是我们的名字。那么这个神的用人要经历些什么事儿呢？我们回去把这个第六章好好的读一读。你看这里要我们经历，有荣耀，也有羞辱；有美名，也有什么？恶名。等我们查的时候就再一一的说，你都要经历的。像这个我与神同工这么多年了，我都经历过啊，这个全部啊，真的一点也不错，似乎是迷惑人的，却是诚实啊，似乎是不被人知，却是人所共知的，似乎是要死的，却是什么呢？活着的。似乎是受责罚，却是不至丧命。你看，有趣的很呢。所以他这里头很有趣啊。似乎是忧愁的，却是常常快乐的啊。似乎是贫穷的，却叫许多人富足。似乎是一无所有，却什么呢？哎，样样都有。你看怪不怪这个事儿，很有趣。那么你工作有果效怎么样呢？又有一套啊，叫圣灵的感化啊，无为的爱心，真实的道理，神的大能，仁义的兵器，在左在右。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用人的，等我慢慢的来详细的说明。你要经历很多，要忍耐了，要患难了，要穷乏了，要困苦了，要鞭打了，要监禁了，还有一个扰乱了，你传道后边还有扰乱你的啊，扰乱呢，那都有的，这些都有的，你必须都经历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神的用人。所以我们同工们啊，要受这些训练，要经历这许多的事情啊，比如底下啦，勤劳啦，警醒啦，有的时候不吃饭呢啊，不吃饭哦，这个常有啊。你不要以为像我在台湾要赶聚会，有的时候赶不上吃饭，赶不上吃饭就啊，等聚会完了回家半夜再吃好了，就这样，常常不是偶尔的，是常常赶不上啊，因为好几个聚会你要赶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都是经历啊。 还有廉洁了，廉洁就是你不可以有贪污，不可以机要费不可以随便包啊，特资费也不能随便拿回家，那这都是我说这个都是台湾出的故事了啊。廉洁知识还得要知识，一个传道人没有知识也不行啊，不能活搞啊，什么事儿都要很清楚的啊，嗯，所以像这些啊，还有恒忍了恩慈了忍耐恩慈，这都是要有的，所以这些都叫做神的用人啊，要受各样的栽培训练。那等到呢腓立比书第四章又有这些人的秘诀，我要得什么秘诀，在什么时候怎么办，在什么时候，这都这些加起来都是训练我们。好，我想我们下一次再详细讲这个第六章啊，今天我只讲第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，罗马书第一章，我们的名字啊，我们的职分，我们要受什么样的训练，我们这都叫同工，我们与神同工。与神同工为什么我要讲与神同工，因为与神同工是得奖赏，是唯一可以将来得奖赏，叫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什么，
自己的赏赐，
自己的赏赐，那是得赏赐的唯一的路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我们请建新带我们祷告。